你不能真正经历耶稣为我们赎买的新生命，他要我们活出来的。你无法经历新生命的流淌，除非你完全切断自己与旧生命的联系。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你或许被赦免，能上天堂，但你看自己是一个老罪人。事实是，你曾是个罪人，但你蒙恩得救，在基督里，现在你成为一个新人，你是一个全新的人。那个旧人已经死了。这就是核心思想，罗马书六七八章的内容，就是要让你认识到，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这样说，他说，你必须重生，如同你出生在这个物质的生命里一样。你必须出生在一个属灵的生命里。这不仅仅是一个类比，这是一个事实。当你重生的时候，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的时候，你旧的罪恶本性就消失了，它不存在了。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生命的本性，其中没有任何的罪。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倾向，没有任何犯罪的欲望。在你重生的灵里，你所拥有的只是对神的渴望。我知道有些人在想，天哪，我知道我重生了，但我仍然会渴望不正确的东西。那是你的旧人留下的，他曾经设定了你如何思考和感受。问题是，你的灵已经焕然一新，你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没有认同这个身份，因此你将继续按照你被设定的方式运作，直到你重新设定你自己。嘿，这就是我三周以来一直在谈论的事情，这已经是我教导的第四周了。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八章一节，他说，所以现在。当你看到所以这个词的时候，你要看看它是因为什么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依赖于之前所说的所有内容，特别是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说，我们之所以不活在罪中，是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你的旧人消失了，你不再有罪恶本性了。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真正与神相连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神是个灵，他看你。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主，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灵。神看你是在那全新的灵里，他基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与你相连，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和思想情感的部分。你是一个全新的人，神是这样看你。所以记得这个，这里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嘿，这节经文太丰富了。你知道定罪这个词我们今天不怎么用了，所以它失去了一些意义。但我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说明什么是定罪。在美国，当一栋建筑不能使用时，我们定罪它，说它不适合使用。在英国，这称为废弃，他们说这栋楼是废弃的，这意味着它年久失修，不适合使用。这是定罪这个词通俗的定义。没有定罪，没有亏欠的感觉，没有任何对你的审判使你不适合让神使用你，回应你的祷告，借着你活去做任何事。在灵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不再有定罪了，没有审判，没有亏缺，在你的灵里。如果你看这个词，在希腊语中，不这个词是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否定，实际的意思就是对你零定罪，没有一丝定罪。遗憾的是，有很多人已经领受了救恩，他们请求主赦免他们的罪，他们相信他们死后会去天堂，但他们活在定罪里，他们活在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中。现在这里有一个平衡，就像在前一章我谈到保罗，他说在他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不是定罪，那只是在说，作为基督徒，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自然人的能力，你的能力远远不够去做神呼召你的事。你必须让基督透过你来活，使你超自然的能够去爱那些论断你和恨你的人。当有人打你的一边脸时，你能转过另一边脸，去为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祷告。这些都是耶稣登山宝训中吩咐我们的，你的自然人是无法做到的。让我举个例子，就在一两周前，我和托尼库克一起带查经，他参加了我星期二晚上的查经直播，我们讨论了饶恕，讲了原谅。然后有一个人提问说，我知道我应该饶恕，但我没有饶恕的感觉，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处理这些感觉呢？不管怎样，这个我相信，如果你能明白我说的，这将很强大。托尼开始解释说，我理解这是你的感受，但你要做的就是依靠神，请求神帮助你前进，做正确的事情，即使你没有感觉到。他说的很对，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你的决定，不管你感觉如何，你只是去做。所以他说的也不错，但我说，我是这样处理的，也有人对我做过极糟糕的事，有些人在国家电视台上对我说的话，你一辈子说不出口。总之，我经历过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处理它的方式，不是说，神啊，我无法饶恕，请帮助我饶恕。所以你只是请求神把他的力量加在你身上，希望当我试着饶恕时，神会帮助我。这不是我生活的方式，因为我相信我的旧人已经死了，而我的里面是一个全新的人，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当有人对我做了什么事时，我并不否认有时候有人让我生气，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们，在自然中我对他们没有感觉，但我已经学会，那并不是真正的我，那可能是我身体的感觉，可能是我思想和情感部分的感觉，但那并不是我。我知道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在我的灵里我就是耶稣的样式。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以及许多其他经文，在我的灵里我完全是耶稣的样式，而耶稣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不会以我的自然人说，神啊，我没有这种感觉，但请帮助我，给我力量，帮助我克服这些感觉，去这样做。不，我会说，这只是我自然的感受，但那才是真正的我。我就像耶稣一样，耶稣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是因为他否认他们做了坏事，而是他选择了饶恕。这就是我在基督里的样子，所以我不会说，神啊，帮助我胜过这个，我只是说，那不是我，我爱这个人，我饶恕这个人。再一次，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此难以领会，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真的相信他们有一个灵的部分，是他们不能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感觉到的。当他们感到愤怒时，他们会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那不是我。根据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我知道在我的灵里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感受。总有人来问我，你今天怎么样？我说，嘿，我很蒙福。他们说，我知道你很蒙福，你总是这么说，但我想知道你实际上怎么样。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我说出我的感觉，但我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我。我会告诉他们，当他们说，我想知道你实际上怎么样，我说，我实际上确实很蒙福，阿们，我只是坚持在我灵里的事实。我不否认我身体的感觉和情绪有时与神要我成为的相反，但那不是我，我的旧人已死，而我要活出在基督里的我。我只是祈祷神打开你的心，这是强大的，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你的哪一部分在基督耶稣里？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魂。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都被赎买了，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会有一个更新的魂，到那时你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你一样。但现在只有你的灵是真正重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而在基督耶稣里的那部分你就不定罪了，没有亏缺，没有瑕疵。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是学会如何跳出你自己，跳出你的自然感觉，以基督里的你行事。知道吗？你看不见你在基督里的样子，你看不到灵界的事，你感觉不到灵界的事。这可能需要一点解释，但我现在不打算花这个时间。但你无法看到或感觉到你的灵如何，唯一能让你了解你的灵的方式，就是通过神的话语。约翰福音6章63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语完美的反映了灵的样式，所以你必须从这里面发现你是谁。这是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那部分的你，就不被丝毫没有绝无定罪了，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你会看到有些译本没有后半句，他们只是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但如果你往下看第四节，经文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句号。所有其他的译本都把这半句放在了第四节，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在那里，但这需要一点解释。神不会定罪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你重生的那一部分。即使你随从了肉体，即使你没有按该有的方式行事，神也不会定罪我们。如果你犯了罪，一旦你重生了，神也不会定罪你。针对你和我的罪，他把他所有的定罪、所有的愤怒、刑罚和拒绝都放在了耶稣身上。神完全不会再去定罪你，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定罪，因为即使神不定罪你，人会定罪你。如果有人接受了我的教导，然后说我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不被定罪，所以我要出去抢银行，我要偷100万美元，因为神不会定罪我，这完全正确。你知道，如果你是真的重生了，首先我很怀疑你是否真的重生了。如果你能公然违背神放在你心中的一切，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有可能去抢银行。如果你这样做了，在你被判终身监禁的凄惨一生里，神都不会定罪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可以和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你看，神不会定罪你，但人会定罪你。你出去拿着我们所讨论的自由，神对待你是基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如果你拿着这种自由出去活在罪中，去抢银行，警察会来对付你，银行会来对付你。如果你出去活在罪中，过着自私的生活，目中无人，你的婚姻就会破裂，你的孩子不会喜欢你，人们不会想与你相处。如果你酗酒，因为毕竟没有来自神的定罪，神仍然爱你，但你可能最终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你可能会得肝硬化，你可能会因此毁掉你的身体，仍然会有定罪，只是没有神的定罪，对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以我相信，完全准确地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神那方面丝毫没有定罪。但如果你不想因为你做了错事而受到人的定罪，那么你同样需要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要在这里多说几句，我不可能讲我想讲的细节，但是如果你看我的经文注释， 我详细的写了，我查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会解释的更详细。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在肉体里和随从肉体，在圣灵里和随从圣灵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再字关系重大。当谈到在基督里的时候，那是重生的人，但是重生的人即使他们在基督里，他们也可以随从肉体而行，这并不改变他们的本性，这并不改变他们与神的关系，但却为魔鬼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已经用过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的经文了，这里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你可能在基督里，却随从肉体而活。这种情况可并不好，但你们仍然保有这个事实，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从神那里没有对你的灵的定罪。但当你随从肉体而行，你就是让撒旦进入你的生命。同样，基督徒可以随从肉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肉体里。当他们做什么事时，说这个人是在肉体里的，是不正确的，应该说他们是随从肉体。如果他们重生了，他们的地位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但他们可以随从肉体而行。只有没有重生的人才是真正的在肉体里，而他们甚至会随从圣灵行。他们可能有一些敬虔的特质，他们可能会为人做一些好事，他们可能随从圣灵，但除非他们重生，他们就永远不会在圣灵里。不管怎么说，这有点专业了，大多数人懒得想，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一点记在心里，通读罗马书第八章，就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里所讲的内容。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一节，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嘿，这是一节伟大的经文。所以人们说，什么是罪与死的律？就是当你犯罪时，你得到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你可以翻到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它列出了如果你遵守律法，你会得到的所有祝福。当然，没有人能完美的遵守律法，唯一能让我们真正得着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就是透过耶稣，因为他遵守了律法。而因为我现在信靠他，所有这些祝福都降到我，属于我。所以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是关于祝福的。比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在你的筐子里必蒙福，你的仓房必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他们从一条路来，必从七条路逃跑。你会借钱给别人，但你永远不致借贷，你做头不做尾，但居上不居下，如此等等，都是巨大的祝福。这些就是遵守律法的好处。但是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六十八节列出你如果没有遵守律法所受的咒诅。而我们需要根据新约来解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让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所以即使我们没有每件事都做对，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到的所有事情，通过基督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得到的祝福，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诅咒。但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很好地说明了祝福和诅咒是什么。罗马书八章二节，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可以说它使我脱离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六十八节了，因为这些都是当我们没能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时，会临到我们身上的诅咒。所以通过基督，我们现在不再被定罪了。 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时，在灵里我们就与他联合了。在灵里我们唯有神的祝福，而如今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律就是因着犯罪死亡临到我们，咒诅临到我们，而不是祝福。在很大程度上，一般的基督徒仍然相信当你犯罪时，神会拒绝你，神会惩罚你。有些人甚至相信当你每次犯罪，你就失去了救恩，你必须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你必须以某种方式重走流程，重新回到主里面。另一种理解稍好些，但其实一样，不，你没有失去救恩，但你会失去救恩的所有好处。神不再与你相交，你不会再有喜乐平安，神不再听你的祷告，这是同样的，只是没那么严重。这就像一根杆子，这是一端，这是另一端，但它仍然是同一根杆子。有些人基本上是相信当我犯罪了，神不会再祝福我，神怎么能再使用我，神如何再做事，这就是罪与死的律。基督已经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神不再有定罪，但是还会有来自魔鬼的定罪，仍然有人对我的定罪。可悲的是，我们经常定罪自己，但神不是定罪你的，